第230集，你有没有喜欢一个人，喜欢到绝望，他生生切碎了所有的妄想？我妄想他的眼神，妄想他的怜惜，妄想得到只字片语的安慰。我是程化乔，当朝丞相的孙女，虽不及公主那般三千宠爱，两千八九也是不差的。我自以为自己活泼开朗，别人却说我任性嚣张。我是丞相家的千金，我不在乎。顾且行，自懂事以来，我便将这三个字与自己连在一起。他们都说我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，我骄傲于此。我对那个终将成为我夫婿的人殷殷仰望，热切期盼。过去他待我还是很客气的，起码是用心的在敷衍。我是个没什么脑子的丫头，这些东西我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我只单纯的以为他对我应该像我对他一样，因为我们终将结为连理，因而存在特有的亲切。然而一切真的只是我妄想罢了，那个人的心里一丁点空余都不留给我。他是那样吝啬的一个人，用皇位和那个不切实际的女子把心填得满满当当，挤破了头都挤不进去。那年上元节，本该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我看着年轻的男女都在放河灯，本也想跟着凑凑热闹，我也看不出来他对这些事情很不耐烦。在我去买河灯的时候，他懒于多说废话，轻飘飘的一句：“
全包了。”
说得我满心欢喜，我以为他会和我想的一样，要这和尚飘满我的心愿，那些关于他的心愿他会一一兑现。又笨又讨厌的人是最悲哀的。我常常感叹自己为什么这么笨，为什么总乐于活在自己编织的快乐假想之中，然后知错不改，一直笨下去。那天我心情很好，所以且哥出现的时候我也没想要跟他吵架。可是顾且行拿了掌我的河灯送给且哥，我看着且哥一副不愿领情的样子，心里很不爽。不过他们是兄妹，顾且行给他点面子也算应该的。我招呼了秦子洛，其实初遇秦子洛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看上去很好玩。我特别贪玩，比且哥还贪玩。我看秦子洛痞里痞气的模样，就觉得他一定有很多新奇古怪的玩法，所以我对他很热情。因为我知道我不怎么会说话，又控制不了自己任性惹事，所以尽量让自己显得礼貌点，嘴巴甜一点。可我又不太明白，我这样好像更招人讨厌。从且哥出现以后，顾且行更不怎么搭理我了，他们两个人总是远远走在后头。我本以为他们是有什么话要说，可是回头看了一眼又一眼，他们也是相对无言的。我忽然觉得顾且行不怎么在乎我，他不觉得在这样的节日气氛中我们并肩走在一起是很温馨的事吗？所以我傻乎乎地决定气气他。我不停地跟秦子洛说话，说很多很多废话，幸好秦子洛说话风趣，没话找话也不显得无趣。我还是不停地偷看顾且行，我这么和别的男子亲近，他居然还是没反应，我好失望。我失望着失望着，忽然发现顾且行和且哥都不见了。我在四下寻找，秦子洛陪我一起找，可就是找不着。秦子洛看我不开心，他便说带我去有意思的地方逛逛。一听到有意思三个字，我便将烦恼都忘了。旁人都说我坏，其实我原本是多么简单的一个丫头片子。我也不知道秦子洛是有意跟我熟络的，他没安什么好心，我也看不出来。而我虽然乐于同男子打交道，却从来不往情爱方面想，我觉得没几个人敢打添加准儿媳妇的主意。秦子洛带我去庙会，那里有人围着篝火跳舞，我好心好意地买了四只面具，也没有等到那两个面具的主人回来。但我玩得还算开心，秦子洛将我哄得团团转，我们围着篝火也团团转。 撞啊撞啊，什么麻烦心事都忘掉了。回家以后我安慰自己，顾且行就是那么个性格，他对谁都冷冷淡淡的，保不齐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害羞呢。想想那次我和姐哥吵架的时候，虽然我是装哭，但是顾且行不是也哄了我的吗？我又开始在自己的臆想中沉沦。终于等到我们成亲，我嫁入东宫，我们拜了天地，行了所有该有的仪式，我在洞房里等待，满心的欢喜。从今日起，我便是他的妻子，不管旁人说再多闲言蜚语，这是绝对的事实。我自己蒙着盖头在洞房里傻笑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期待着顾且行吻我的样子，我对所有的事情充满期待。可是他没有回来，洞房花烛夜，我独守空房。就算他是太子，我也快气炸了，没有他这么侮辱人的。东宫的人打着灯笼找新郎官，就是我最淡定。我不灵光了十几年的脑袋忽然灵光了，我好像知道顾且行就是故意跑掉的，大约是潜意识里知道他不喜欢我在作怪。只可惜这个乌龙没有机会得到放大，我也没有机会对他撒娇吵架。第二天他的父皇便死了，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。按理说我的公公死了我应该难过，可我更多的是担心，我很小心眼的在担心旁人会不会说是我克死了先皇，我刚嫁过来了先皇就死了。幸好没有人跟我想的一样。之后顾且行也没有消沉过，他迅速登上了皇位，接掌了一切的事宜，做所有皇帝该做的事情。我也是才反应过来，我该高兴了，我一夜之间成为全天下妇女的偶像，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人，我是皇后，我母仪天下。我做梦都想当皇后，那样我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欺负人了，更没有人敢说我的不是了。我把这一切归结于我命好，我觉得我的命这么好，以后跟顾且行也会慢慢缓和的。可是再好的命扛不住一个脑子笨。我虽然也知道要去巴结太后，让她劝顾且行来同我圆房，可是太后说皇帝忙，暂时把那事放一放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我便开始没完没了地和顾且行吵架，我先对他撒娇，他不吃我那套，我又哭又闹，把他惹得越来越烦。我甚至很没原则地去同我的老对头且哥求和，让他帮我劝劝顾且行。我也没想到这公主出马一个顶天下，顾且行真的来了。这之前我曾听说过一件事情，有次且哥去见顾且行是红着脖子出来的，有宫女看见他脖子上都是斑点，就好像是被人无理轻薄过一番。我还在心里唏嘘，乖乖，这宫里哪个胆子大的没谱了，连这个小祖宗都敢招惹。我甚至还觉得是不是顾且行故意找人整他了，因为之后好多天他都没怎么出过交华殿的大门。总归我想不到他和顾且行之间有超过兄妹的关系。那天他来找我圆房，由始至终毫无表情，我只能对他撒娇啊。他好似无奈地吐了口气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躺在了床上，匆匆忙忙。后来我怀孕了，然后孩子没了，且哥来跟我讲故事，他那意思是顾且行现在还年轻，肯定不急着要孩子，而我们老陈家权势太大，万一我爹和我爷爷欺负他少年登基，觊觎他的江山，然后把自己的外孙推上龙座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我稀里糊涂地被他诓了，当时我心里虽然怨着顾且行，但是我又那么喜欢他，而且我觉得且哥说的有道理，我便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爹。不久爷爷便辞去了丞相的位置，定安又少了个忠良。我爹跟我一样是个草包，后来被秦子洛买通了。秦子洛曾私下见过我， 若不是有他的提点，我真的没法想象，顾且行和且歌，他们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终于反应过来，我小产的事情就是这兄妹俩在诓我。顾且行不稀罕我，也不稀罕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他为了讨且歌欢心，一狠心就将我炮灰了。